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星期一的节目，也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嘉妍在这呢继续的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大家庭当中。如果大家是老听众都知道了，礼拜一呢是一个丰盛的宴席，因为我们有很多丰富的内容等着要送给大家。这个就让嘉妍想到，如果放假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有几样的事情想做的，其中之一呢就是要去吃好的，对吗？那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呐、虽然现在年纪的原因，所以呢已经减少了吃那些自助餐，就是buffet， 都什么东西都可以去选的那一些。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呢，跟朋友啊家人呢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可以去吃自助餐。虽然现在都是会的，有机会我是会喜欢吃，可是真的不能吃太多了。但是嘉妍想到讲这个话题，其实想要去跟大家分享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当中讲到呢，家庭是爱的所在啊。我们都知道，自助餐呢是大家想要吃什么就拿一个碗啊、托盘啊去装满我们想吃的东西。那我不想要的，我就可以继续留在那儿，我可以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我们来做一个比喻吧，如果爱和关系也好像自助餐厅，比如哎，我可以选我的出身就是非常有钱，不用贫穷，我可以选我要美貌而我不要那个丑陋啊。每个人如果呢都可以呢在这一些的选择当中选最好的，那你看人生会多轻松简单很多了吧。可是大家要小心了，这个呢不是圣经当中讲到真正的一种爱。原来爱呢并不是一个自助餐呢，他文章是这样写啊，他说哈，圣经所说的爱呢更像是我们妈妈母亲给我们一些用餐的规定。大家可能从小到大家中都有一些家规吧，通常都是饭桌上面呢会教导那个孩子，你要吃饭的时候你要有礼貌，或者你不能剩下太多剩菜啊，因为不能浪费。所以呢我们真正的爱呢其实是有规范的，有规定的。比如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爱呢是凡事包容，所以包容不只是忍受几天而已，包容也是保护的意思啊。爱呢是凡事相信的，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属神的爱应该呢就是不会害人的，这种爱是含有激励安慰的，而不是一味的不负责任。而且爱是凡事盼望的，无论过了多久的时间呢仍然继续希望浪子可以回头，刚硬的心会软化，这个呢就是有饶恕在当中。而且爱呢是凡事忍耐的，当然有时候爱是一种浪漫，可是更多的时候爱呢就是下定决心去做正确的事情，就算是艰难。忍耐是一种坚持不放弃，当你年纪越大你更需要去提醒自己不要吃自助餐，而是要吃一个真正的有营养的这样的一个爱的盛宴。好，那今天呢用一个故事来开始，我们继续留意收听今天丰富的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只想为孩子好的林爸爸进入对话。
小大人您好，是这样的，我两个孩子，因为我们的家族是比较有名的美术世家，我祖父一代已经从事文化艺术的创作，我爸爸和我呢都有不错的美术根底，我的妻子也是在大学当文化研究的，我们一直都用心地栽培孩子。以前大儿子上初中之前呢，他的美术表现相当优秀，而且他都按照我和妻子一切的计划去学习。可是我发现，当他进入青春期之后，他就变了。现在这所艺术初中是他自己说要选的，我们为了他还特别的搬到学校附近的地方。可是不到一个学期，他竟然跟我们说他不喜欢学艺术了，吵着要离开。我跟妻子和他谈了一天，发现他也不是遇到什么不好的老师或者同学呀，就是说自己现在喜欢唱歌，看到社交媒体上那些网红啊歌手啊，他说想学做网红，硬要我们给他报名上什么网红训练课，什么歌唱训练班。我跟妻子商量，我们又不想强迫他，我妻子怕儿子不高兴，就花钱给他去上课了。可是还不到一个月，现在他又说他不想去了。我的天哪，他现在又说要买台单反学摄影。我知道他有艺术天分，我也很想尽量的满足他的兴趣，但是如果不到一个月他又说自己不喜欢了，那难道我要无止境地满足他吗？哎，真的有点苦恼啊。
林爸爸您好，听得出来您真的有点烦恼，感恩您有两位优秀的孩子，而您的烦恼可以说是个美丽的烦恼，因为现在您的儿子不是没有动力学东西，反而是专注力的问题。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对事情都会有三分钟热度的情况，让我们为您配对辅导老师安心，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和建议吧。
只想为孩子好的林爸爸，听到您的烦恼，我也的确感到您很为难。一方面，您希望可以用心栽培儿子成才，发挥他的天资；另一方面，您又希望可以尊重他的个人选择。您的孩子现在处于青春期，这正是一个认识自己、摸索的阶段。他正在探索自己的喜好和发展方向，出现三心二意或者摇摆不定的想法，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早前有一个用来形容这类年轻人的网络用语，叫做三分钟人格。三分钟人格是用来形容那些喜欢新鲜感的人，做事经常被说只有三分钟热度，可就是因为这三分钟热度，他们才会尝试到更多的东西，减少自己的遗憾。这些年轻人容易对新事物产生兴趣，但是每个事物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跟三分钟热度类似的词汇，叫做半途效应现象。这个现象是指当人们追求一个目标，追求到了一半的时候，常常会怀疑自己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甚至会怀疑目标本身。这时候他们的心理会变得极其敏感和脆弱，容易导致半途而废。年轻人也是很容易遇上半途效应的，其中有以下的可能。第一，资讯太丰富。现在网络发达，我们太容易获得不同的资讯，看到世界充满着可能性，可以成为网红，又可以做博主等等。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就会对于花时间去锻炼技能感到退缩。第二，因为害怕失败，所以只有三分钟热度。当人们开始对某些事情感兴趣，并且开始尝试这个兴趣之后，才发现没那么简单。为了避免承受挫败感，于是他们就选择放弃。恐惧感给我们的自信心和精力带来无形的磨损和内耗。第三，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变化。青少年孩子的身体和大脑都在快速发育，他们容易分心，很难长时间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儿。加上荷尔蒙的变化，使得他们容易情绪波动，遇到挫折就变得消极，影响他们的行动。其实大约在20岁成年之前，三分钟热度会让年轻人保持好奇心，用行动去探索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他们尽可能地尝试各种事物，开阔视野，了解世界，结交不同的人，积累丰富的经验。经过不断的尝试，最后他能够慢慢确定自己的强项，找到自己想要努力的方向。但是林爸爸，你也不要太被动地被孩子牵着走，你也需要学习如何跟儿子沟通，正确地引导他有平衡的学习发展。以下我有3个方法，您可以试试看。方法一，和儿子讨论，制定目标，拆解步骤。当儿子发现了新兴趣，您可以跟他协商一个大目标，就是请他至少完成一个阶段。您要引导他把这个大目标拆解为几个容易达成的小步骤，每完成一个小步骤，你就给他实质的鼓励，让他体验到成功感，建立他的信心，给他动力继续努力。方法二，强调过程与努力。您和您的妻子要把焦点放在孩子付出的努力、尝试的过程、展现的态度，而不只是看最后的成果。过程中多和他沟通，表达肯定和鼓励。例如，你很努力地想出不同的方法，很棒哦。虽然你还没有完成，但是我看到你很专心，没有放弃。正面的说话能够提升他的意志力。方法 三，允许孩子有无聊的时刻和等待的日子。作为家长，您不要着急把孩子的生活规划得满满的，给他安排各样的课程，反而要适度地让他体验这些无聊的时刻，学习自己找事儿做。另外，你也要让孩子练习等待的功课。当孩子遇到难处的时候，您不需要立刻帮他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明白到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和耐心才能完成。林爸爸，我想要送您一句圣经的名言，哥罗西书3:21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惹气，圣经新译本的翻译是激怒。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句的意思是不要用不合宜的言辞或者行动去惹到儿女们进入愤怒的状态，使他们心里受伤，以至于他们心中产生一种持久的怨恨。而失了志气的意思就是儿女失去了生活的动力，失去了主动积极的学习态度，缺乏学习的热忱，好像泄气的皮球一样，对生活提不起劲儿。我相信您的儿子绝对是个有能力的年轻人，只要您和妻子有耐心，给他设立界限，一步步鼓励他，引导他，他一定会找到自己的方向。加油！
曾追求自由，想走就出发，谁能阻挡新的方向，冲动的沉醉。我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放下身走啊走啊走啊走，没有真爱的自由很乏味，我曾追求的自由，青春付上的代价，偶尔看到孔雀转身，那是自由的背面。才是自由，真正的自由，
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听过了这一首诗歌，叫做《我曾追求自由》。在你心中想要追求的自由是什么呢？在人世上呢，我们都希望可以无拘无束，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大家决定好了以后呢，就会好像刚刚我们扑朔迷离小大人所说的那一种年轻人的心态啊，就是哇，我很喜欢那个东西呢，通常就是一腔热情，可是不会太久，这个热情可能不能维持。那这个呢，也许就是我们一种比较冲动的自由吧。可是圣经当中讲的自由却是有一个规范啊，有在主耶稣当中的一种保护，也有圣经的话语作为我们的一个指引，我们的人生呢才会按部就班的去把自己想做的交托，然后主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成就，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追求的自由。当我们得到这个自由的时候呢，无论身处什么环境，我们的心态都是感觉喜乐的，那就是真的自由了。那大家在暑假的时候也许就是感觉更有自由吧。我们来到这个我的暑假回忆录，今天已经是第五集了。我们今天将会访问良友电台另外一位老师，上两次我们就访问了男的老师，今天当然我们就要来找找女的老师了吧。是谁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声音吧。
回顾那些年夏天的热血瞬间，与你分享我们的精彩故事。
我是静一，这是我的暑假回忆录。
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到了我们这个栏目叫做我的暑假回忆录，已经来到了第五集了。那今天我呢，嘉言老师呢，又有一位新的嘉宾在我这，我要去访问的。大家呢，在另外的一个节目当中都会经常听到他的声音，他就是静一。你好，静一。
嘉言老师好，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空中辅导的节目。
对呀，我们呢这个是特别的栏目，特别是要为了在暑假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们都发现呢好像他们都很无聊，不知道要怎么去规划他们的暑假，所以我们就希望呢在暑假的时候呢访问我们良友电台的几位主持人，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去过他们的暑假。那我就想到静一，您真的应该是跟我来比较的话，你在学校
的暑假还近一点
啊？对对对对，我就已经要追回比较远一点的时间了。不过您应该还是有很新鲜的记忆，就关于你在暑假的时候你怎么过的，我也有这个兴趣想要了解啊。那所以今天就想要问一下静一呢，您有没有一些特别有趣的暑假经历的？
哇，我觉得也特别想念我的暑假呀，所以现在能过暑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好好珍惜你们的暑假。说起暑假呢，我其实最先想到的一个有趣的经历是在我小学生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12岁嘛。
对
啊，小学生初中那个暑假又没有家庭作业，不用有暑假作业的，因为你升初中了嘛，没有班主任，
对，
没有人管你。而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几个小伙伴，我们就想着我们能够做点什么呢。我们就想着去试一试打暑假工。
这么小就可以了吗？
对，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这种体验嘛。
对，
但是我们就想试一下能够比如说去发一发传单
啊。
我们当时就是找的这个暑假工
啊，
然后当时是10几块钱一个小时，就是
不错，
每天你要发可能2个小时，你要发多少传单。
是是是，
我们就想着说去试一下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因为平时很多时候你在路上都有好多人发传单啊，然后我们就不想要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当我们自己去试一下，然后我们就去找了一家那种 课外补习班，找了一家就是专门做小学生啊中学生辅导的课外补习班，就让我们学生去发那个传单，当时一下子给了好多传单，背在书包里面，就在那种步行街很多人的那里去发。其实一开始觉得很紧张，
对呀，
很害怕，感觉也觉得很陌生，很怕没有人接会怎么样，哎呀，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拒绝你啊，甚至给你白眼儿啊，
对，
这种。然后我们一开始发其实很不顺利
啊，因为真的没有人去理会。
对，
那个时候你12岁应该还没有长得很高嘛。
对，就是小孩嘛。
对呀，
啊，小孩的样子，你就高高，别人高高的，你就这样望着人家然后去发嘛。
我觉得你很有勇气啊，这么小的年纪你就会想要去尝试这一些工作。
对，我们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
那体验开始的时候您说没有人理你们。
对，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同学其实我们都觉得哎呀好好害羞，
对，
然后也怕，然后也怕在路上会不会遇到自己的同学老师，
是，
就是各种情况都心里其实很紧张嘛。
对，
然后去发都没有人接，没有人要。然后后来第一下我们发出去的时候有一双手伸过来，他接住了，那个阿姨就跟我们笑了笑，然后他接住他就走了。那一下是我第一次成功
啊，
但是在我心里很深的印象，我觉得那一双手好温暖啊，
还有那个笑容很美啊，
对
吧？对，
就是他愿意接你的，
天
使，那么多人都不要，那么多人都拒绝，躲着，他看到发传单的就躲着走嘛。但是那个阿姨他就接了，他就要了，而且还对我们笑了笑。我觉得非常友善，那是我第一次成功。那一下我才想到，其实很多时候在路上我也不接别人的传单，别人跟我推销什么我也躲着走。
对，
但是其实那一下对于那个发传单，对于那个有需要的人来说，其实你愿意伸出一只手对你没有多大的损失，但是对他来说可能完成了今天的任务，可能是一个被拒绝很多次之后的一个鼓励。
那这个时候是你第一次工作的经验啊。
对，第一次打暑假工。
是做了多久啊？
我们就做了2-3天。
哎呦，
坚持不下去。
对，因为真的很辛苦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有这个，我不是发传单，但是呢我是要做问卷，在一个百货公司当中，我要做一天当中我们要做100份。
对，我们也是要发几百份。
对，
也是这种。
但是我很辛苦的站在那儿呢，我还是不能达标，我最后还是只有做到70多份，而且那个暑期工我做到哭了。
那个时候你多大呀？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大学生了，但是呢因为我没有尝试过这一类型，而且他一整天站在那个百货公司呢，你不能表达你自己是学生，你要特别去买衣服，你要穿那些
公司的，
对，那个是
有 logo
在香港是那个商业区，中环哈，那所以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打扮的比较正式的，那个穿那个鞋呢，我一直都不喜欢穿
高跟
的，它是有一个小跟嘛，不是高跟，但是你整天站在那儿。那个百货公司里面的顾客都是那些太太呀，
贵妇。
对呀，你还要跟别人说不好意思，我要
挺不容易的，
请你帮我做一个问卷。然后有一些人当然好像你所说的不理你呀，有一些就走开了，不要打扰我去买东西呀，有些呢也真的是很有礼貌的，就是帮助你。但是我真的很努力，一天都做不了100份。那个时候我脚又痛，结果在那个回家的路上，我就真的忍不住哭
了。对，
这个也是我的暑期经验。
哇，没想到我们还有这么相似的经历。
这个对，但是年龄不同，您很小，你就哇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那个时候的大学了，但是还是觉得哇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不是说叫大家不要尝试，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分享呢，是给大家说。不要怕辛苦，因为呢你后来在想的时候，这个就是你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来的。
对吧？
嗯，
而且从那次我打了这个暑假工以后，我就回去跟我妈妈说，以后在街上我遇到发传单的我都要接，我要去做那一双伸出去的手，能够给别人带来很微不足道的一点温暖，但是对他来说是重要的。
而且你会更加的去珍惜原来每一个小小的那个小钱呢、啊、都是很难赚的，赚钱。
其实别人他也是一份工作嘛，
对呀，
他也是凭自己努力在做的一份工作。
是的，所以我们更加呢珍惜我们自己争取回来的东西以外、嗯、我们好像吃一个你自己用你自己的钱买的小面包都会特别好吃。
对对对、
啊、
对对
对,
对，是是是，
这个我觉得呢年轻人呢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在暑期打工的这个经验啊。我就发现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就很怕，以前曾经接过有一位的家长，他就很担心他的这个孩子就跟他已经是十五六岁了，就跟他提出我要去打工啊，去那个饮料店，然后他就很怕，问我们要不要给他去。我就鼓励他，其实他自己去提出他自己要去打工，你就去鼓励他尝试、嗯、如果你怕他的那个地点真的是危险的，那你先跟他去看一下那个地点行不行、嗯、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嗯、
我觉得你在旁边观察也行啊，你就给他试一两天，你可以去观察，远处的观察他、
嗯、
你可以做他的顾客呀，对吧？
哦，对，顺便去买两杯给他，
是是，
长点业绩。
是是是，然后呢就可以去鼓励他要去尝试。我不知道最后他有没有做、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静一你刚刚说你也是做了三天嘛，
做不下去了。
对呀、啊、有可能那个年轻人也是这样子的，做了三天就说不行了，妈妈很辛苦。没关系，那个都是他的经验嘛、
嗯、
对。那么我们下一集也是静一来跟我们分享，不过那个时间线就要再
长大一点了，
长大了，对、那长大以后有什么经验呢，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吧。喂，你好，张子麦。
张子麦，你好。
哎，你好，杨天成老师好。
哎，你好，子麦。
我也首先谢谢你们，上次我发短信关于红线的事，你们两个在节目中解答了，真的很谢谢。嗯，我老公现在态度也有转变了。
啊，是的。
一直我都想我要怎样去找出口。我想哈，我不能这样一直隐瞒下去，这样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跟我消费的负责人也说过，他说你不可以再这样。我自己又不知道怎么沟通，所以我就想我天天听空中辅导，我说我找你们吧，我要找你们来帮助我。
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可能他们不清楚你要奉献，但是呢因为丈夫不信，所以您一直都是偷偷的在做这个奉献是吧？
对对对。
啊，后来我们就鼓励你要跟你的丈夫来坦白，那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我每个月本来是15号，后来过了15号，我自己有点忍耐不了了。你说这怎么办呢？这到现在哈，我不奉献了。那天我聊的时候，好像我跟他沟通也不是太畅通吧。他说，那我来看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那么发达，他们那么生意那么好，那难道哈都是靠着奉献吗？后来我也不说了，我说好行，按你说的办吧。然后快到月底的时候，他跟我说，那你可以奉献一半，把那一半另外的钱你另外去开支，不要全部把那个钱都拿去奉献。我今天哈一面感恩一面就是再咨询一下，他说奉献多少我就这样顺服。
首先呢，我觉得感恩就是你没有说自己继续的自己偷偷的来奉献、
嗯、对对对，
而是说跟你的丈夫商量，他一开始没有同意，后面呢他有同意，主动的来说啊你可以奉献，这是一个感恩的事。奉献呢它真是一个对神的一个回应，一个感恩。上帝看着我们不是奉献多少，而是我们的心，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上帝是悦纳的。那你的丈夫虽然没有信主，但是呢他也愿意支持你，愿意跟你来一起做，这个是我觉得上帝是悦纳的。 当你有这个奉献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也祝福你的一家。你的丈夫呢，他毕竟还没有去认识主，他也不明白这个奉献的意义，所以我们要理解。但是呢，我觉得感恩的地方就是他愿意让你有这一个奉献。
以前哈，他对我有点反对，在2005年，其实那个时候他挺火热的，就跟着我一起聚会，我出去服侍他也陪我。然后2013年的时候，我们家就办了一个加工厂，然后他就在生意上很忙，有很多应酬，又有很多压力，然后他慢慢来的，还有那些不幸的朋友呢，故意啊要带他去 KTV， 带他去那些洗脚店，他就很受影响，别人还笑他，你是不是怕老婆啊？你不跟着我们去玩，还要跟别人去打牌，哎呦，我就很痛苦。我说哈，你的命都上帝了，上帝那么爱你，因为曾经他出过一次哈，差点出车祸了，但上帝的恩典，他平安了，他自己也知道恩典。后来就因着做生意，整个他就垮下来，我俩也就一谈到信仰就很痛苦。他就说，以后你不要管我了，你上你的天堂，我下我的地狱。哎，我就很苦。我说，好，以前你又不是说没经历上帝恩典，又不是不知道上帝对我们家的恩典，你怎么会走到这样？后来同工也就劝勉我，我自己也经过去学习，一路这样走来。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
很感恩这两年有回转，真的看到我愿意改变的时候，他也就在改变，是神的恩典。我不再好死盯着他那些缺点，也不再死盯着他不聚会，现在我愿意回到主的面前。他一直就是感觉我不尊重他，我把信仰放在第一，聚会放在第一，服侍放在第一，就是完全把这个家就不存在的感觉，所以就给他带来很大伤害。现在我慢慢的向他道歉，我自己也在上帝面前去审查。这段时间我看他真的里面不再一样，我也不再一样。礼拜天晚上他去聚会，礼拜一晚上别人请客，那他朋友都跟他翻脸了，让他去 KTV 他都没去。他回来跟我说，他说我昨天晚上刚去，我今天就去 KTV， 我不像什么样子。哎呦，我心里真的很感恩，我说上帝啊，你太怜悯我了。现在哈，环境有所改变，你们继续为我祷告，求主给我忍耐的心。
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了您这个见证，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很有帮助。有一些信了主很久的姊妹啊，可能她的另一半呢信仰跟她的步伐不一样，有时候呢心中很着急，要丈夫也要跟她同步，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那慢慢可能这个点就会形成大家一些摩擦，就好像刚刚姊妹说的，你们一谈到信仰的部分就会吵架，可能有很多焦急起来就会因着要丈夫跟她回教会她不听，然后就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争吵。但是姊妹，你做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你尊重丈夫自己改变。后来还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就是您跟丈夫有道歉。这个呢是很多的在主内的姊妹们也要学习的一点呢。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哇，我经常去聚会，我经常奉献，好像我是高人一等的样，有一种骄傲在当中，以至于我们的另一半觉得很讨厌的。但是姊妹，如果你愿意放下自己跟你的丈夫道歉，道歉是一个转捩点，你愿意跟你丈夫同样的角度去看事情的话，他也愿意谦卑自己来与你共同的去认识更多信仰上的东西。所以在这也要鼓励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呢真的要学习好像张姊妹一样的，有一个谦卑的一个心，好好的跟丈夫同步。
尊重很重要，我作为一个男士呢，我劝姊妹呢能够在很多方面尊重丈夫，因为男人呢，如果你给他一点面子，多多尊重他，多多跟他互动的话呢，他也愿意跟你来互动，你发现这个关系呢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所以我为到姊妹跟他的先生呢来感恩呢。
姊妹啊，也鼓励你可以问一下你的丈夫， 大家一同吃饭的时候可能轻松一点的问他一下，哎，这个礼拜我很高兴你陪我去教会，你有什么感受啊，那听一听他有什么分享。
好的好的，
好了好了，
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亲爱弟兄姊妹，来到这一个部分，我们将会继续来回应大家的短信。我们经常都会收到听众朋友呢给我们发的这个些短信跟电邮，在此呢非常的感谢大家呢，你们花上时间跟我们有这样的互动，我们也非常的留心跟真的是用心的看着大家每一个的这些的短信和电邮的，也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吧，我们可以呢团队们用神的话语来鼓励大家，也鼓励大家呢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你们可以直接拨打热线跟我们来说出你们的情况。再次呢就鼓励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发短信和电邮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电邮地址就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大家呢在电邮上呢也附上您的电话号，这样会更加容易与你联系的。那嘉言就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写下的一个问题，这个就关于工作上的。这位的听众曾经呢也请我们为他祷告，因为他今年找工作呢真的觉得很不顺利，而且现在他找的一个工作已经做了大概还没有到一个月，就已经感到非常的疲累，主要呢不是精神上的累，反而就是心很累。他说很多的资料要看，而且呢也挺混乱的，真的很想放弃，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据我们的理解，这一位的听众其实呢已经不是第一次换工作了。在此我觉得可以拿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讨论，因为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一些就是在你的职业上工作上特别有一些是刚刚毕业以后呢找到新的工作，在岗位上呢可能遇上的就是工作的适应期，这个呢要换工作呢也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呢你真的不断的在换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去了解一下，到底呢为什么我们会经常换工作，这个是否跟自己的一些内里的一些的情况是有关的呢？那在此嘉言可以给大家一些分析，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在职业规划上是否缺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蓝图呢？的确我们说要在职场上工作不容易，但是如果你先有一个计划，也许人生就不会那么容易失去了方向和目标了。如果一开始我们没有明确的一些自我期望或者是能力上的一些的期望，很容易我们就会频繁的更换工作。很多人因为听到某一个很热门的行业啊，或是说哪里哪里的薪水高，他们就毫无考量的就觉得我要进入这个行业当中，然后就一窝蜂的一起去凑热闹而转行。可是呢这种随意的选择往往就导致缺乏了一些专业的经验的累积，就比较困难呢在某一个领域上就慢慢去扎根，在当中就是可以更多的进修等等的。那相比之下，如果大家呢早一点制定
而且坚持职业目标的人呢，他们是更有可能可以在自己的一些工作呀事业上呢取得一些成功的。只有明确的规划，才可以在职业道路上面稳步前行，来实现自我价值。啊，这个呢，现在有很多书籍，有一些都会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规划一些职业上的一些蓝图，比如几岁之前你可以有一个大概的计划，几岁之后你就需要去想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建立了。这个是不难的，找资料的话，可是你要用心。而且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当然不能只单单做个人规划，还需要祷告。第二，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己抗压的能力不足够了。很多人在工作当中就会面临压力，他们面临压力的时候表现出一个抗压的能力不足，遇到困难就很想选择逃避。比如面对繁重任务或领导批评，就更容易感到无法承受，很快就考虑要换工厂。但是啊，这种逃避的态度呢，只会导致不断更换岗位，而没有办法累积经验跟成长。跟那些呢勇敢面对压力、积极解决问题的人相比呢，抗压能力比较弱的人，很难在职场上立足的。面对挑战的时候，如果可以坚持，才能够在工作的当中获得真正的成长和成就。那如果这位肢体，你发现你自己真的在每一次工作的时候，您都觉得哇很混乱，做不了，里面好像自己都搞不清楚什么状况，也许是因为你的抗压的能力呢，你没有好好的锻炼出来，所以您这个部分真的需要祷告。第三，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自己是否在人际关系当中处理不太妥当呢？职场当中人际关系处理不当，经常是会导致我们呢有机会要去换工作的。如果您跟同事或领导相处不是太和谐，工作环境就会变得很有压力。比如你会因着小事情跟你的同事争执，或者跟领导沟通不畅顺，这都会影响工作感觉舒不舒服呢？始终将问题归咎于他人而不进行自我反思的话呢，就很难改善人际关系的。所以我们要学会跟他人和谐相处，有效的沟通，才能在工作当中找到归属感，而推动职业发展，让您的事业更加的顺遂。好，以上三点大家也可以呢来想一下。现在如果您刚好收听到嘉燕在这的一个提醒，不知道现在在工作的您有没有经常换工厂呢？无论您是工作上遇上，或者是在那个服事的教会当中，如果你是经常换教会服事的一些的岗位，也许这个也是你可以参考的。因为人真的要透过自我的反思呢，你才可以找到真正问题所在。那么我们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可以帮助自己成长呢？以下呢是一些的方向，可以给大家做一些的参考。一，就是你必须要有自我认知的能力。如果你经常换工作，你要了解自己不太擅长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单可以帮助你避免走弯路，还可以让你更专注于自己强项在哪儿。比如，如果你发现自己对于数字不敏感，处理财务表的时候感到很困难呢，那会计呀、算数的那些职业就不太适合你了。每个人对自己都有一定认识，抛开一些你不擅长的领域，集中精力在自己优势上，这个就可以更好的发展啊。这个就要你自己去选择，要去好好想一下你的长处跟你的短处。第二，就是理想的工作排序。在考虑下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按着我喜欢的、我擅长的、薪资不错的这个顺序进行排序。 首先考虑个人喜好，还有我擅长的地方，而薪资呢，就把它排到第三。如果忽视了个人兴趣更满足呢？如果单单只依赖收入或其他外在的因素做决定，可能就会导致你内心跟外界的冲突了，这个是无法长久坚持的。您需要花时间深入思考，您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当你选工作的时候，优先考虑自己喜欢还有擅长的事，理想的薪水自然就会随之而来。当然这个也是看环境吧，不过我也是非常的认同这个排序的，因为如果您不喜欢的事情，通常你都不会做得很久，就算你真的是在坚持做下去呢，您都会感觉非常的辛苦的。最后就是自身的原因，很多时候做不长的原因不单单在于环境或是公司，还是跟自己有关的。我们多数的人难以为了工作彻底改变某些个性特征，面对些不太相容的环境，很多人就会选择暂时忍耐，等你找到新工作而再离开。可是有些问题需要自我反思，譬如是有的人性格就比较强势，很难忍受同事或领导的行为，经常因为小事情不满就选择离开。如果认识到自己真的有自身要改善的问题，这个是有帮助于我们在职场上更好的适应跟成长的。当然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更加需要考量的就是我们要相信信靠神的计划。其实有几段的经文都很适合在我们祷告前路交托的时候，譬如是箴言3:5-6，这个是很多人都认识吧，我们也是很喜欢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在考量工作变动的时候，最好是你先寻求上帝的智慧跟指导，可以通过祷告、读圣经，或者跟你信任的牧者呀、基督徒的朋友来交流，可以得到一些正面的建议。我们要记得，我们真的不是要求主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祷告方向，就是上帝也介入您生命的当中。不要命令上帝要怎么做，因为你不是上帝，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来带领你的每一步的。当然他也很喜欢你跟他做一些交流，你可以把你心中所想的任何，无论是你的忧虑你心中的盘算，你都可以坦诚跟上帝说出来。可是还是保持着一个心态，就是你要知道谁是真正的掌权者。好的，那今天呢，佳言在这给这位的听众一个指引，也希望给大家，如果您在工作上真的经常遇上这些瓶颈，以上的这些方向可以给你一些正面的参考吧。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他们并不是满足父母心愿的工具，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去接纳孩子，了解他的能力和想法，从旁鼓励，为他加油，把他带到正确的道路上，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孩子，更多欣赏，更多包容，就是你给他最美好的礼物。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天使保护你，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天父爱着你。
守护你家每一步，空中辅导。
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在这个丰富的节目里面陪伴我们。今天除了听到了 扑朔迷离小大人，我们已经来到19集，跟大家讲到年轻人为什么这个坚持的能力不多。如果家中有青少年的孩子的，请大家多多的关心，了解他们现在面对的挑战。另外也有我的暑假回忆录啊，今天第5集呢，我们找到静一老师，下个礼拜一就有下一集，也是他来跟我们分享过去一些曾经度过的精彩暑假，请大家锁定听听我们这些老师们的故事啊。继续鼓励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空中辅导热线开放的时段打电话给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都会在直播的时候开放热线。大家也要留意，明天呢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和周师母呢就会在直播的时间7点到8点接听大家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你们都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他们联系的。好的，我们今天空中辅导的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